是来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课啊，我们要把过去所讲的一点点做一点点的复习哈。马太福音这本书是讲到耶稣是君王，他要带来到这个地上一个国度，就是马太福音最突出的一句话是别的四本福音书都没有的，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一句话。那么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来传讲的信息是这篇信息，耶稣本人他出来传道，他还是传这篇信息，他叫他的门徒出去也是传这篇信息。我们的主他到地上来，他消极的目的是拯救我们，替我们付了罪债，但是他的积极的目的是要来建立他的王权，把他的国能够在这一个撒旦的国土上，这一个被神的仇敌所谓篡夺的这个大地上面，要让他的国能够建立。所以这个整个的福音是一个征战的福音，整个的福音是要把神的心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这是马太福音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点。那么主自己来到这个地上，他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要让我们知道神用的方法不是像地上人的方法，地上人的方法要建立一个国他总是靠他的武力，那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枪杆子出政权，那么这是地上国度的一个方式，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这个天国的王他怎么样把他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呢？那么他用的方法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就是 Genesis， 这个神把他的儿子带到世界上来的方法就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那么这样子这个耶稣就生出来。那么所有在耶稣之后有份于这个国度的人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圣灵把我们从神生出来，所以这是用生出来的方法来把这个天国的种子撒在这个地上啊，撒在地上。那么主出来做工，他就呼召人，你可以看到他做工一面是讲道，一面是赶鬼医病，但是最重要的他的国度的能够开展是在于他呼召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如果主耶稣没有得到门徒，请问他的国能不能实现？不能，因为整个国能够实现在地上完完全全是看有多少的人答应这个王的呼召来跟随耶稣。那么我们也就要能够分别一下门徒与信徒的差别。信徒就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凡相信他的就是接受他，那么就可以得永生，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这就成了一个神的儿女，成为一个信徒，耶稣的信徒。但是这并没有保证耶稣得着那些人的主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很多蒙恩的人虽然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神使他的罪得赦免，有了重生的经历，有了一个赦罪的平安，可是很多的人并没有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怎么样交出来，没有能够来让耶稣的主权能够彰显在这帮蒙恩的人的身上。那么谁是愿意让耶稣的主权能够彰显呢？就是答应耶稣呼召的人。所以这样就是马太福音你能看到在第十章在第十六章主屡次的说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那一句话就是这个门徒的定义，门徒的定义就是凡是答应耶稣呼召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人就是构成了门徒的条件。 所以耶稣就得着了头一批的门徒，这就是12个人，然后主就打发他们，让他们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那么然后主在这个之后就开始教导他们这个天国在现阶段是一个怎么情形。耶稣整个了用了8个比喻来把天国的那个奥秘来向我们解释，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在现阶段是显明的呢还是隐藏的，是隐藏的。所以一直从耶稣的第一次来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这个阶段天国有没有？有，但是人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叫做隐藏的国度。那么在这个八个比喻里面就说出来了。到了16章开始，主耶稣就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开始启示那个天国的实体是什么。那里也就是耶稣第一次向他的门徒启示教会的真理，所以那里就我们来开始认识了，原来这个天国跟教会是有绝对的关系。那个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乃是启示，是3个启示的结合才有真的教会。否则的话，一般人所说的教会不是耶稣所说的教会。然后就来到了耶稣说到将来的国度，讲到将来这个国度怎么样在人子的荣耀里来实现在这个地上，那么有什么兆头，这是耶稣最后的一篇讲道。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开始讲到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段，就是26章一直到28章。我把这一个26、27、28这 三章圣经分成8个小段。那我们上一次讲了头4个小段，讲过王的价值，王的桌子，讲到王的祷告，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讲到王他的受审，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二所交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把后面4个小题来做一个交通。这个4个小题分成王的十字架，王的死与他的埋葬，王的复活与得胜的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集中在这4个小段落，这样马太福音就结束了。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27章，我们要从33节读起。马太福音27章33节，我们要从33读到54到54节，我们轮流来读，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我们轮流把这一段读完。弟兄请。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路地。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了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把他钉在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
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是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拉大大的大！”就
说：“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
离弃
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诗篇二十二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二十一节，我念一节，弟兄姊妹念一节。这是大卫他写的诗，但是大卫本身他对这一方面的经历是有限的，其实他是预言将来有一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白日不求你的应允，夜间不求你的应允。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也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依靠你的心。
我出母胎就也叫在你手里，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我，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公牛四面困住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研究不是针灸。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好，我们就念到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段圣经其实是讲一个人，就是在大卫之后一千年，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的经历在十字架上。我想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管你信主也好，没有信主也好，都知道这件事实。耶稣是正如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耶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到底他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34章六节到七节，耶和华向摩西来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过犯罪孽，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这一段话的里头，耶和华自我介绍，你能够看到他说到他的本性。我们的神他的本性里面有两个最突出的点，第一个点就是他的慈爱，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向我们存留慈爱，他说要一直到千代之久，这是神第一个特点。第二个部分是什么？神自我介绍的说，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啊，直到三四代。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人不喜欢的部分，人都喜欢前面神是爱，好极了，因为神爱我爱你爱我们全世界的人，这是事实。但是神里面还有一个性格叫做公义，他是不能够 忍受任何的罪恶，因为神的圣洁的性情，他不能够叫有罪的为无罪，这个是神的一个特点。他是个公义的神，他公义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我要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就好像大卫犯罪，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错，但是他犯罪的后果神还是追讨，还是要追讨，所以他的儿子死掉。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知道神的里面这个公义的性格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性格啊，我跟我们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喜欢那个爱，我们不太喜欢那个公义，因为公义让我们受不了。可是因为神这样的性格，他这个性格是矛盾的。这个矛盾什么时候在哪里解决呢？就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所以十字架是两条线，两条线的交合的那个点，这个叫做十字架。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交合，它就产生十字架，这个矛盾才能够统一。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神向我们表现两个性格，神爱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在申命记21章22节23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所以你就知道十字架这个刑具啊，不但是罗马人一个可怕的刑具，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被咒诅的人是挂在木头上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的时候，他是承担神的咒诅，永远记住这件事情，神的咒诅要在他的身上来发生，来发生。所以到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我今天呢，我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经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刚刚我们读诗篇22篇说到他的描述，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苦难的情形，借着大卫的诗来预言他。然后还有一篇也说到很完整关于耶稣的受苦，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在那一章里头就完整的说出耶稣他上十字架的经历。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在旧约有完整的预言，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耶稣在十字架的经验那么准确的被说出来，准确的被说出来。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他就说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也就是说，虽然神是这样清楚的把他的救恩要来向人启示，要让人来明白，可是世界的人对这个信息是轻视的，是拒绝的，是拒绝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世人认为这是愚拙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在世人的眼中认为是神的愚拙，英文的翻译是翻译成 the stupidity of God， 哪里有人这样做的，真是太笨。但是保罗却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他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今天我们传十字架道理的时候，世人会觉得很不 make sense， 很愚拙，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做这个见证，因为神的智慧就在这个点上，让人在认为不可能的里面，很笨的里面，神却用这个方法来救我们。 那么以赛亚书继续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寻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不是像今天在很多的书店里面卖的那一张图画，耶稣的像很漂亮，那个据说是罗马的一个乞丐在圣彼得教堂前面被一个画家看到了，把他叫来说你蛮像耶稣的，就把他画了这么一张，那个画的多漂亮的那个男人。但是实际圣经是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人尊重他，也没有人羡慕他。所以这是这一个王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实在是把自己的荣耀遮蔽起来，把他遮蔽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事都是在以赛亚书53章头六节所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经历。那今天呢，我就要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所说的七句话拿出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着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但是你要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你必须把四本福音书都拿来看，你才能够看得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整个的过程。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时间吗？他是礼拜五早晨9点钟，就是耶稣上被钉十字架是早上9点被钉上十字架，然后他从早上的9点一直经过中午到下午的3点断气，总共是6个小时。那么耶稣的七句话，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可以分成前面3个小时讲了3句话，后面的3个小时讲了四句话。我们可以来看他在这2段时间经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经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一句话我们要从路加福音来看，路加福音请打开23章，我们要看的是32节开始。主耶稣在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的背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23章32节，有2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芦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2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是在哥哥他山上的3个十字架。我们刚刚在马太福音所念的话呢，就是耶稣被钉上去的时候，人家怎么样讲他。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刚刚念的27章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和文士长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得了别人却不能怎么样救自己，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来下来，我们就信他。他若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把在十字架下人在那里用各样的话来刺激他，辱骂他，取笑他，那么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里，你是这样的为这些人好，而这些人却反过来讥笑你，辱骂你，刺激你。如果我们是主耶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怒气填胸，对吧？把这些人骂一顿，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会有很血气的反应。那耶稣的反应完全相反。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这是十字架的第一句话，就是23章的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这些嘲笑他的人祷告，为这些逼迫他的人祷告。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7这三章圣经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什么话？他说关于仇敌，怎么样对待仇敌，爱他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人怎么样祷告。现在耶稣就做这件事。这些人照人的常理来说，他们是受咒诅的人，但是今天他们这样的辱骂神的时候，神没有说，神啊，你从天上纪念这些人对我的羞辱，派天使来把他们怎么样修理一下，杀了。我们会这样做的，彼得一定会这样做的，对吧？但是主耶稣说赦免他们，还给他们找理由，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你的仇敌找借口，让神可以赦免，这个就是神的爱。所以十字架的第一个感觉，让我们看到的，从第一句话里面你摸到的是什么？赦免。在十字架上向世人所传的第一个信息是赦免，是赦免，这是第一句。第二句话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往下，路加福音往下读，39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个是取笑的话，对不对？你不是说你是弥赛亚吗？你应该可以救我们，也可以救自己。这句话能够说出来，人不认识神，人也不认识自己。他这个人很可怜，他即使已经上了十字架了，他还是这样的什么刚硬，还是这样的瞎眼，他完全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可是那另外一个人就不一样，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即使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这个人就告诉他，你已经犯了这样的罪，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你是被咒诅的，你应该怕，惧怕神，应该悔改的，但是现在你居然还不悔改，责备他。他下面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你在这句话里面，你看到这个强盗他是有什么反应？他跟那个强盗不同在哪里？他认识自己的罪，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认罪？他说，我们今天所受的是跟我们在那里所犯的罪是相称的，我们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所以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认罪悔改的心。然后他转过头来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得救了，对不对？这个强盗他对耶稣有什么样的祷告？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第一，他相信什么？从他这句话里面他相信什么？耶稣是王，因为他讲到你将来要怎么样德国，对吧？你会降临，所以他的里头就知道耶稣是王，而且他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再来。他就说到，你德国降临的那一天求你纪念我这一个罪人，这是他的祷告。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耶稣却说什么，你今日就要与我在乐园里。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用等将来，你马上就可以跟我一同在乐园。这个叫做什么？因信称义，对的，这就叫因信称义，这叫做得救的确据。没有第二，圣经没有第二，没有第二个例子比这个更好的了。讲到一个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没有一个比这个强盗更清楚的了。强盗只是说，你德国将来有一天你纪念我，我还要受很多的罪。但耶稣说，不，你今天就可以跟我一起在乐园里。 你马上就可以得着救恩的喜乐，救恩的喜乐。所以救恩是马上的，这个确据是耶稣亲口说的。什么是条件？这两个强盗为什么有一个得救，一个沉沦？差别是什么？一个相信耶稣，一个呢不信耶稣。一个接受耶稣是什么？王是他的救主。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王，一个是他的救主。所以这个人的得救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圣经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救的什么？第一个人。所以耶稣的救赎，他救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强盗，一个强盗。这是确据，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你看见的。第三句话在哪里呢？我们要到约翰福音去看了。我们到19章24节，约翰福音19章24节，我们要念到27节。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件事情。那么这节圣经是刚刚我们在念的什么？诗篇22篇，看见没有？大卫当年那个所写的诗篇是预言将来有一位他会这样子的经验。那么现在约翰就记下来说，你看耶稣果然他的身上的衣服被人家兵丁当作研究的那个堵住。25节，我们一起念。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个门徒是谁？是约翰，对吗？所以这个第三句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着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指着谁啊？是他自己呢还是谁？是指着约翰，是指着约翰。而你看他的小字，这个母亲是中文的翻译，他原来是讲是妇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纪念他最后的要交代的事情，就是让玛利亚能够老有所终。他就把玛利亚托给他的门徒约翰，把玛利亚托给他。那么这里就是说，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实在一面他顾念到全人类的救赎，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他为人子的责任啊，为人子的责任。他仍然在最后的一刻把他的母亲托给约翰，这是第三句话，主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么这样就是头三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你在这个三句话里头，你看到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三句话的共同点，父啊赦免他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母亲看你的儿子，你看见的是爱，你看见的是耶稣跟人之间的关系，对吧？耶稣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下面就回过来看第四句话，马太福音27章45节。从午正到申出，就是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申出是3点， OK， 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呢？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怎么样？遍地都黑暗了。所以这个是最黑暗的时候，大白天12点应该是最亮的时候，却变成什么？黑暗，好像晚上一样。这是非常特别的现象，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3个钟头，连天上的星光日光都怎么样？无光，都没有光。就是这个时候是天地无光，是 最恐怖的时刻，最恐怖的时刻。然后你就看耶稣说第四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哥巴达尼，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什么事情发生。你会发现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光。前面三个小时耶稣坑都没有坑他的痛苦，没有，但是从这一个中午开始，天地无光以后，耶稣从心里面喊出来，他喊出来的话你能够觉得有什么特别没有？他称神是谁？平常他称神称为父，他知道他是子，但现在他没有称神是父，他只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你就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从十二点开始，天地无光之后，什么事情发生？父，这三一的神，从永远一直到这一刻从来没有分开，在这一刻父离开子。 OK， 所以他里面就喊出来了，你为什么离开我。这是耶稣灵里面最痛苦的那一刻。那么痛苦到什么地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当耶稣断了气以后，罗马的兵丁因为他不能把那个尸首还留在十字架上，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六，是安息日，所有的尸首都要取下来，那么他要 make sure 这些人都死了，所以兵丁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两个强盗还活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腿打断了。打断以后，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呼吸是靠两个腿站的时候他才能够呼吸的，那你把他腿一打断他就不能呼吸了，那就会窒息而死，窒息而死。可是到耶稣这里的时候，他看耶稣已经死了，但是他为了保证耶稣是真的死而不是假死，他就拿这个枪，长枪，罗马人那个长枪，就从他的肋旁戳进去。一捅进去以后，圣经就记载一个很稀奇的现象，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约翰告诉我们这个19章32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下面说什么？随即有水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知道他自己所说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平常人如果死了，你拿一把枪扎进去的话，它流出来的应该是什么？血，对吧？但是这一个枪扎进去的人看见不但有血出来还有水出来，那么医学家就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会有血水分开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人心房破裂的时候，就会有血块与血清分离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耶稣死他不是死于窒息，强盗死是死于窒息，耶稣是死于心房破裂，心房破裂，所以才有血与水。那为什么血与水重要呢？因为这里做这个见证，等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有做见证有三，就是血水圣灵。记得约翰一书说到这件事，就是约翰一书5章6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所以这是跟神的见证有关，血赦免我们的罪，水呢？水是给我们生命，水是代表生命， 水是代表圣灵，水给我们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在那里喊的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时候血都已经滴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发出第五句话，就是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第二十八节，你来看。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我渴了。”这是第五句话。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一个是 physically， 耶稣干渴，为什么？因为脱水啊，因为他的血一直流，脱水，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渴了。”但另一面，我也相信还有一层的意思。耶稣说：“我渴了。”他渴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父神与他是什么？分开了，对吧？在诗篇里面有一篇诗，也是我们平常诗歌唱的：“我如鹿，渴慕溪水。”有没有？那是渴慕什么？那首诗歌说什么？渴慕神，要得着神。那么，所以我想，在这里可能有 double meaning。一面来讲是他的 physical， 他的身体本身的干渴，我渴了。但是另一面也是说到他因为跟父神是分离的，他里面有一个渴望，盼望怎么样，还能够回到父那里。但是这个时候，那么我要问这一句了，为什么在这一刻神父神与他是分开的呢？因为他承担什么？我们所有的罪。因为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他本来是无罪的，却因我们成为罪。这是保罗说的很清楚，他是无罪的，却因我们成为罪。所以神就把所有的罪就加在神的羊羔羔羊的身上。那么他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的这句话：“我渴了，我渴了。”然后人就拿这一个醋给他喝。那么这是第六句话，最后一句话，第七句话，对不起，第六句话是我还没有讲，就是到第三十节。你同样的，刚刚我们念的是二十八节，对不对？我渴了。然后第六句话就是到了二十九、三十，我们两节一起念。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浇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这是第六句话。成了，这是了不得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整个的工作在这里完成了。这一个人，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他在这个时候终于怎么样，把父的旨意完成。这是了不得的一句话。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所以在耶稣从他的这一件死受死，实际上受死，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甘心的来学习顺服父的旨意。那么这个顺服是借着什么来学呢？就是用他的十字架的死来学这个顺服。所以你就知道顺服容不容易？不容易，顺服是不容易的。顺服要到甚至把命都摆上，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当他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成了。那我请问，他成了救赎大功，他还成了什么？战胜魔鬼，对不对？他在这个时候终于把撒旦的头打破了。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我们怎么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就把撒旦的头打破了？不是第一章，是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说到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蛇呢却要伤他的脚跟，对吧？那个在耶稣之前四千年前耶和华的一个预言，现在四千年后就应验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成完这件事情，做成了，做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宣告。耶稣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他并没有说完了，他说的是成了。这个这一字之差可以差很远，他是成了 finished。 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他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23:46，我们从44念过来。那时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气就断了。所以他就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现在耶稣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他的灵魂就交给了神。这里所用的那个字，这个在英文上讲 Father receive my spirit， 中文把它翻译成接纳我的灵魂。所以这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六个钟头所讲的七句话。那你看这后面的三小时，这四句话它的重点是什么？前面三句话重点是人，对吧？后面是神。后面的重点完完全全是讲到他跟父之间的一件事情，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工作，是在整个的受造的里面，耶稣跟魔鬼做一次什么呀？殊死战。这个是在这里，耶稣把魔鬼打败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我想我们头一个钟头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